很高兴看到各位弟兄姊妹，大家都好吗？昨天去公园的好多又回来了，那个昨天公园没去亏了。昨天的公园 wonderful weather, wonderful park, wonderful food, wonderful game, wonderful fellowship。 昨天挺好的，大概有70个人过去。我们教会真的是，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有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弟兄姊妹们可以在爱中一起来互相建造，互相扶持。我们今天又要回到旧约的讲道了，旧约讲道已经接近尾声，快讲完了。旧约呢，我们创世纪讲了，现在这是第二十个讲道。这一次呢是讲一个情节曲折、悬念丛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活剧，一个故事。我给这个故事安了个题目，叫从奴隶到总理。这个反差比较大是吧，这个就是在那个创世纪第二十章。创世纪第39章，在后面第二十讲，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动。这个经文比较长，但是我们还是读，就会读快点，这次我们分着读。这一篇就是看看谁眼神好，姊妹眼神比较好，姊妹读这一页啊，我们就从23节读到28节来开始。所以因为这故事比较长，这一段呢讲的是怎么他变成了奴隶的这个过程，下来看看他怎么变成总理的，这就给我们弟兄来读来。法老对陈普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赫道德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的全地。这就是这一段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掌管人类的历史，你掌管每一个人的人生。主啊，像约瑟一样，我们的人生都要经历很多的曲折，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中都有你美好的旨意。主啊，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你的旨意，我们经常在各样的困境中挣扎。主啊，今天求你借着约瑟的经历，你来指教我们，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明白在一切的境况下都有你的同在，都有你信实的应许。求主今天向我们的心说话，把你的信实慈爱大大的展现给我们，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听了之后都受鼓励。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约瑟的故事，讲到约瑟的时候呢，大家都不陌生，因为上一次那个教授在讲罗马书的时候讲到了约瑟那个例子，他也讲了很多的内容。约瑟这个人物呢，在整个圣经里边，这个音量再稍微放低一点可以，哎，他有点回声，谢谢。在整个的圣经里边，约瑟是个挺特别的人物，挺突出的人物。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个创世纪里边呀， 其中有十四章专门讲他的故事，从37章到50章。一般一个人在圣经里占这么大篇幅，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大概亚伯拉罕跟他的分量差不多，所以约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约瑟呢，在救赎的历史上，在这个救赎进程中，他的地位是和亚伯拉罕相比，如果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孙子雅各、以撒、雅各，那个是讲神的救赎、救恩和立约的话，那么在约瑟这一部分主要讲的是神是如何的守约施慈爱，所以约瑟这一部分呢是也很重要。但是他好像不及他三个先辈，比他的爸爸、爷爷、太爷好像差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那个讲到神的时候说，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不说约瑟的神了，对吧？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那个是主要讲神的立约和应许，那个约的过程。从约瑟这开始，神就开始展现他的守约施慈爱这个方面。那从约瑟的身上可以看到什么呢？约瑟他有人把约瑟和主耶稣相提并论，就说你看约瑟呢，约瑟也是父亲最爱的，主耶稣也是天父最爱的，约瑟呢也被弟兄出卖了，主耶稣也被他的同工他的门徒出卖了，然后最后呢约瑟是通过牺牲自己受苦使他的全族人得救，主耶稣基督更是，所以有人把这个和救恩连在一起。不过这是一种看法了，但不管怎么说，你要是去查经资料里面看的话，约瑟的篇幅都是很大的。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人，今天讲什么呢？今天讲他的一生。我们今天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约瑟大起大落的一生，就是他这个人生挺特别，我管它叫做充满了戏剧的色彩。因为什么呢？他的人生有很多的高峰和低谷，我大概就是看这样几个 points。首先比如说他是雅各家的宠儿，后来又变成了被卖的奴隶，然后一下又变成一个高官家的主管，又变成了蒙冤屈的囚犯，然后一下子又变成总理了。就这种像有没有点像那个坐那个叫什么过山车吧，就是上去了下去了，对不对？那要上了好几下，所以这是他人生的一个特点。我们就从他这几个点来看一看他的故事。所以这第一部分我们讲故事，讲约瑟的故事。约瑟是谁？约瑟是雅各，就是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上次我们讲那个后来把哥哥给骗了又逃跑后来又回去那个雅各。他呢是神给他的一个名字，赐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就是已经命定他要成为一个大的一个民族。那个约瑟呢是他的儿子，是他的我管他叫做嫡生儿子。现在好像一般的要像一夫一妻制的没有嫡生儿子这么一说了，一般都是嫡生的，除了那个腐败分子之外，他们有那个好多不是嫡生的，都是嫡生的。这个嫡生啥意思呢？就是亲太太生的，就是那个亚伯拉罕不是，就是那个雅各最爱那个太太生的，所以叫嫡生的儿子，是那个利百加生的。所以他是直到老了才得到这个儿子，老来得子都娇生惯养，对吧？老来得子娇生惯养，这是一个宠儿，万千宠爱。这个小老弟呢，万千宠爱于一身。那个时候啊，你看他的爸爸雅各爱约瑟爱到啥程度呢？给他做了一件彩衣。现在你看你们都穿的花红绿彩的，觉得彩衣没什么大不了的，彩衣我还不爱穿呢，是不是？但那时候彩衣可了不得呀。为什么呢？那时候的彩衣不容易制，那时候印染技术很差，大家都穿那个灰不隆咚的土气那种大粗布衫，就他穿上一个染上颜色的鲜艳的彩衣，这相当于在农民那个我们生产队里突然来了一个穿皮尔卡丹的一个家伙，是不是？不是皮尔卡丹是不是名牌？好像是啊，相当于那样。所以他很显眼，他这样穿上之后呢，他表示他很特殊。他特殊就特殊吧，一般的特殊人要低调一点还好，他还不低调，他张扬呢，他好做梦。我知道我们也有很多喜欢做梦的领袖，这个也很好爱做梦。这做什么梦呢？ 他做的梦是说有十个星星和一个月亮一个太阳都拜他那个星星，拜他自己，还说那个十个麦捆什么都拜他那一个麦捆。这按说你做这梦大家就笑了之，说啥梦，奇怪奇怪。但是他哥听了不高兴，为什么呀？这有数在那摆着呢，我们老哥十个，你一个小老弟在中间，你老说十个拜你一个，十个拜你一个，这不是指桑骂槐说我们呢吗？对不对？他哥哥就不高兴，他爸妈也不高兴，你哥哥拜你拜你，怎么把这个月亮太阳都包括进去了，是不是？所以他们非常不高兴。所以他这样一种呢，他爱做梦又炫耀，这个事情呢就不是效果不是太好。按理说这个做梦是神给他的指示，是他以后必然要成就的，他一定要成就这个家族的一个重要的拯救者，这是要成就的。但是要是比较成熟的，或者是比较那个思想比较缜密的，就不会到处去宣扬，不会去张扬，不会到处跟人家说去，他就到处跟人家讲，跟他弟弟讲，跟他爸爸讲，所以大家就都不高兴。你说这一张扬了之后，这人他就比较会遭到记恨，本来穿个衣服就羡慕了，然后他这么一闹就嫉妒了，他再一张扬就恨他，所以因他的梦，他的哥哥呢就恨他，他的哥哥就嫉妒他，这是圣经里说的，所以他被哥哥们嫉妒。所以这件事情啊，就等于说他在那个家族里面宣扬说，以后我将是老大，你们大家都得服我，这种你在谁家里你老这样说也不太合适啊，这个是即使最后要成就的，但是这种做法也不太好。所以这个做法呢就被他的哥哥们恨到一定程度，就想害他了。所以呢第二个故事的第二个点就变成，他就后来就变成奴隶了。怎么变成奴隶的呢？他有一次他去看他哥哥们放羊，这个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我管这叫监工。哥哥们都得放一大群羊啊，羊跑了他门满大街追，然后来狼了跟狼搏斗，哥哥们挺辛苦的。这小老弟儿呢，他爸爸给他派了一个差事，这个圣经说的说是你看他们平安不平安，意思说是看看他们干得怎么样。因为什么呢？接下来还有群羊平安不平安，意思说他羊放得怎么样啊，干的活干得好不好啊，然后你回来报信儿给我。这个报信儿的人呢经常不太受待见，在大学里边你们当过学生干部就知道了，那同学们都不喜欢你们，因为他老觉得你像老师打小报告，对不对？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监工打小报告的角色。所以呢哥哥们呢一看他来了，老远一看他来了，马上心里边呢马上那个怒气仇恨就上来了。那次呢他就跑得比较远，离家里比较远，叫做多滩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比较远，所以他哥哥们就说，哎，做梦的来了，我们把他杀害了，杀掉。开始就想杀他了，把他放到一个坑里去，那个沙漠里边呢不知道怎么挖那坑，里边也没有水，扔进去之后不管他，过两天就饿死了，或者说来野兽把他吃了。后来还是他那个犹大，叫犹大的那一位，他说我们毕竟是亲兄弟啊，毕竟是亲骨肉啊，这个这么干杀兄弟这样的罪有点太大了，我们还不如把他卖了呢，反正也好不了哪去。所以这样他们才从杀他改变到卖他，把主意改过来了，说我们把他卖掉。哎，正好那时候就来了一对以实玛利人，然后这些人要到埃及去做买卖，从这一过，他们跟他一商量，哎，过来过来，我这有个奴隶卖给你，那当然他们高兴了，然后就20克什勒银子就把他的弟弟卖成了奴隶，卖到了埃及去做奴隶去了。这就是从那个宠儿变成了奴隶的过程。这个做奴隶啊，实际上是当时是非常悲惨的。但不过呢，约瑟他到了埃及之后，他的境况一直有神的保守。他在奴隶市场上啊，那时候在奴隶市场来了一个干部，来了一个高官，这高官呢叫做波提法，他的职务是禁军头子，禁军头领，或者现在叫这个警卫部队这个司令。他跑那个大街上去逛，想买个奴隶给他们家里干活，走到那里一看，约瑟这个小伙子眉清目秀，长得特招人喜欢，特别是呢那一双大眼睛很有精神， 特透着聪明。他过去一问说：“哎呀，从那个那边卖过来的。一说话，这个小奴隶善解人意，非常的可心。这进军头子说：‘跟我走，上我们家，给我干活去。’干活去之后，到那里呢，约翰真的是聪明，又聪明又能干，所以就很受他的重用。重用到什么程度？重用到让他做全家的总管。”全家总管意思说：“我这家交给你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你怎么办都好，反正我知道你能干好。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能交给你，就是我太太。”然后这就是这里面就这么说的。所以他实际上在那里边成了一个备受信任的，我管这叫做高级奴隶。这做奴隶做这份上大概也不错了。所以他那个虽然是身份下降，但是他境遇还可以。这好像这个又从低谷又升上一点来，但是。这个进军头子的太太不地道，作风不太好。他为什么呢？他一看这个来了一个小伙子在他们家里，他就动了淫心，他就勾引约瑟。他勾引约瑟，勾引到什么程度？明目张胆，先是叫什么那个眉目传情，后来就干脆就说明说了，后来不但明说，拽着不让走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约瑟遇到了极大的诱惑，以至于有一次，那个妇女抓住他衣服不松手，约瑟实在没办法，金蝉脱壳，衣服我不要了，衣服挣脱出来就跑出来。这女主人呐，恼羞成怒，最后呢，倒打一钉耙，反问他说：“这小伙子要进来要强奸我，要非礼我。”然后就开始大闹起来。约瑟实际上，约瑟自己是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里面讲到说他是敬畏神的，因为他敬畏神，他说我不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不能做。于是他就逃掉了，但是呢，那个女主人诬陷他，所以他就被送进了监狱，又变成囚徒了。你看刚上了一点又嘣又跌下去了，就会跌得更深，变成囚徒了。怎么呢？你说那个禁军头领他不知道他太太是个什么人物吗？他肯定知道。为什么知道？一会儿跟你说。但是呢，他还是顾自己的面子，还是知道约瑟是冤屈的，还是把他送到监狱里去了。他为什么说他知道呢？是因为他按理说一个奴隶调戏女主人，那就是死啦死啦的，对不对？那肯定是死罪啊。但是为什么没把他放到死，没送到死罪，没判他死刑，没判他去做苦役，把他送到那个王的囚犯被囚那地方？王的囚犯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干部啊，对不对？就是干部，那个相当于秦城。对了，对，都是那是秦城监狱，都是部级待遇什么的，都挺好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侍卫长觉得有点理亏，知道这个年轻人受诬陷了，但是他既然他老婆闹起来，又不能骂他老婆，所以说：“哎，我把你送秦城监狱去吧。”不论是哪个监狱，你问问做秦城的，他们都不感到不舒服。坐监狱不是一个好事，所以这个是个蒙冤受屈。坐监狱，在监狱里啊，真的是很度日如年。约瑟感到非常的冤枉，他希望自己早一点出去，于是他就跟那个他们周围的这个难友啊，有时候就说他自己的这个情况。当时进来两个人，都是那个办公厅的，办公厅就是管这个吃喝拉撒这些干部，一个叫做那个管那个皇帝喝酒的，一个管皇帝吃饭的，我就管他们，估计管他们叫酒囊和饭袋吧。酒囊和饭袋这两位也被抓进来了，被抓进来就跟他住在一起。也后来这两个人就做梦，那个酒囊说：“我做梦梦葡萄什么汁怎么长出来，然后有鸟来吃葡萄。”然后那个饭袋说：“我做梦什么那个麦子最后那个也被吞吃掉。”这些梦都奇怪的不得了。但是呢，约瑟马上就知道，因为有神给他的智慧，就说：“哎，你们俩的境遇大不一样。有一个人要官复原职，要那个被释放平反；另外一个就要被杀头了。结果那个酒囊被平反了，那个范代被杀头了。最后呢，他出去之前，约瑟跟他说：‘你出去之后，你跟皇帝说一下，说有一个年轻人受了那个诬陷。’”被放在监狱里边让他特赦。结果那个酒囊不够意思，出了之后出狱之后把约瑟给忘了， 忘在脑后，然后压根想不起来，就光顾去调酒喝酒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约瑟又在监狱中一住又住了2年的时间，直到一个机会，直到一个机会呢，这回呢是国王做梦了，埃及法老做梦，噩梦连做了2次噩梦。做的什么怪梦呢？更怪，怪到啥程度呢？说先是那七个瘦的细弱的麦穗把这个七个肥大的麦穗吃了，我不知道麦穗咋吃，反正这个那个国王这个法老的脑子够混乱的。做完了之后还不说，第二次呢又做了梦，有七个瘦弱的牛把七个肥壮牛又吃了。他这么2次之后呢，这国王心里就有点不踏实，有点害怕，这什么意思啊？所以就把他全国的什么思想家、什么心理学教授、什么那个精神病专家都找来了，问他们说怎么回事。那些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什么？因为这国王不讲道理。人家说，那你做什么梦啦？你说出来我们给你解解。我不知道，你说吧，你说我做什么梦了？有这么不讲道理的吗？你说那没办法，他是法老啊，大家就没办法。当时说再解不出来我要你们脑袋，大家吓得不行。这时候酒囊想起来说，哎，国王，我告诉你个事儿，我在那个监狱里说有一个年轻人，以色列从那个迦南地过来的，这个年轻人聪明到啥程度？他说的真准，他解梦最有把握。那法老一听说在哪儿呢？在监狱呢啊，在监狱里不行，赶紧提出来，然后给他梳洗打扮，带到了国王的面前。这时候呢，约瑟就跟他讲了说你做这个梦啊。国王还是问他说，你知道我做什么梦吗？他说我知道，你做的梦不就是那个吗？国王说，哎呀，就是啊，就是那梦。什么意思呢？约瑟告诉他说，这象征着说在全地上要有大灾荒。现在虽然是丰年，相当于七个丰年，那七个肥壮的牛或者七个大的麦穗是七个丰年，然后接下来又有七个荒年。七个荒年了得了啊，可不得了啊，那真是要死多少人的事情。我记得有个叫什么3年自然灾害，所谓的自然灾害的时候，那都死了好几千万人呢。当然我不说那数，也不说那原因，就说自然灾害可不得了，可不得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要死很多人。国王一听说，哇，这个年轻人可是不得了，他不但知道我的梦，还知道有这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预测将来，一个将来的要来的结局，这人了不得。所以国王就说了，说哎呀，这是太有才了，这小伙子人才难得。说现在什么级别？说是奴隶。那国王说，这人怎么能当奴隶呢？那说让当什么？当民政部长？不行。当这个财政部长？不行。当什么？总理。总理。所以那当时就是那是那个独裁政权嘛，一个人说算，就说他是总理他就是总理了。所以约瑟，法老说，约瑟，你这个能，您神能讲这样的事指示你，你通神，神能讲这样的事通指示你，我们全国没有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的了，所以说你就当总理吧，你现在呢是第二号人物，只有我比你官大一点，你是这个正国级的正国级干部，所以就把他从一个奴隶马上就升成了总理，所以我题目叫做从奴隶到总理，他开始治理全地。我们看见约瑟真的是非常的聪明，他真是有大智慧。我们都知道他的智慧是从神来的，他看到了将来要发生的灾荒，他就叫埃及的这个法老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我们要未雨绸缪，我们要现在把这个所有的粮食在丰年的时候储存起来，在灾荒的时候才能够让饥民能够得饱足。所以这样一个非常有远见有才能的年轻人就被提拔成了总理。好了，这就是从奴隶到总理的故事，故事讲完了，但是还不能散，不能结束。为什么呢？我们还得思考一下，说这故事什么意思，这故事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教义。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点，第二方面，刚才说是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然后第二点我们讲神恒久不变的旨意，神是恒久不变的旨意。约瑟的一生真是体现了这个人生确确实实是变幻莫测的，但是呢在这其中 我们也看到了神有永恒不变的旨意，所以神永恒不变的旨意，或者说神守约施慈爱，这是整个约瑟人生的一个主线。我们在约瑟的人生中始终从后面看见神的手在那里做工，我们看到神不离不弃的祝福。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看就行了。看是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说，开始他被卖到那个波提法家，那个禁军头领家。禁军头领啊，也算是一小伯乐了。他把约瑟买到他家里去，实际上是给他家里带去了祝福。约瑟不但自己蒙祝福，他是因为耶和华使他所办的事进度顺利，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不但自己蒙祝福，变成了个家中最重要的人物，而且呢，他还给那个家庭带去了祝福。那个家庭如果没有那个败类妇女的话，那个夫人的话，那个家庭蒙祝福啊！你看他那个因耶和华因约瑟的缘故赐福那埃及人的家，他们家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多大的一个福分！就是因为有神同在，神不离不弃，在那样一个奴隶的境况中，神仍然与约瑟同在。还有在监狱那过程中，监狱按理说监狱也是很惨的地方，但是呢，耶和华也与他同在。约瑟蒙恩到什么程度呢？蒙恩也是变成了监狱里的那个叫什么囚犯头，他也是变成了那个重要的人物，把监狱里所有的事儿、所有的人都交在他手下管。然后呢，他做的事情，典狱长都不管，都说你交给你管了。所以耶和华还是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看到约瑟的人生真是有高峰有低谷，但是呢，都有神的同在，都有神的旨意。人生的高峰，人生的低谷，都有神的美意，都有神的同在。我不知道我们经历过什么人生高峰和低谷没有？做过总理的好像没有，是吧？你要是藏着不露，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听说啊。但是做过监狱的说不定有。但是有的时候你像那个原来你当基督徒也做监狱啊，上年纪的人，上次来那个李木胜老人家，大家还记得吧？他讲了他在监狱里待了20多年。所以呢，这两个这算是人生的高峰低谷的那个极限了吧。所以我们的人生高峰是什么？我们的人生低谷是什么？我们当然很羡慕这个约瑟。约瑟30多岁就正国级了，就当了总理干部了。那我们当然羡慕，对不对？如果现在你30多岁有人给你一个总理干，你肯定也挺高兴的。但是你愿不愿意在这个之前经历一些低谷呢？愿不愿意被人诬陷，坐2天监狱？愿不愿意被哥哥们兄弟们扔在坑里差点害死？当然有人说啊，我要知道我能做总理我也愿意，对不对？但是这个在一开始人都不知道。所以高峰和低谷都是有神的美意在里边。我们看到约瑟的人生中，神的祝福是一个有更高境界的一个祝福。我们看到的是说，哎呀，反正在这个家里边当那个宠儿也不错了，对不对？啊，就那么地儿吧，就当一辈子宠儿。但是神要使用他有更高的境界，所以要有更高的境界的话，就必须要让他经历一些磨练，经历一些人生的一些磨塑的过程。因为我们说，神给我们的祝福实际上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有些时候没有得到，是因为我们这个承受的能力不足，承受能力不足。比如说这个恩雨哗哗的往下降的时候，你能个什么世上的那些东西把它都挡住了，没有进来，或者说你不在那个正确的位置，或者说那个就这么大一个小水桶哗啦哗啦怎么下，反正也就是这一小盆水，没有那个大的一个容器。所以我们得到祝福的程度是和我们整个的人生中是不是有更高的境界，有更大的容量有关系。要想有更高的境界，要想有更大的容量，就必须要经过一些人生的历练， 经过一些魔术的过程，约瑟的魔术的过程就是例子。同时呢，这个神用的器皿还要祝福更多的人，不是说让你自己一个人整天吃香的喝辣的，整天生活的很滋润就结束了，那不是整个，那不是人祝福人的，神祝福人的方式。神祝福人的方式呢，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又祝福他人的人。所以约瑟就是一个祝福他人的人，他后来成为全地，当时那个在那个中东一带，他几乎是那一代人的救星。那个大饥荒里来了之后，最后他们全家如果不是他的话，在那个迦南地也要饥荒中也要饿死的。所以这是一个神祝福人的一个过程，就是要让人有一些磨练，有一些扩张他的境界，才能承受更多的祝福。同时在整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体现了神守约之在。所以约瑟一想起来啊，神是我太爷的神，我爷爷的神，我爸爸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们和我的，他们是和神立约，或者是神和他们立约，立约了之后，约瑟就等于是约瑟自己和他以后的这个以色列家族是在神的这个约中，在圣约之中的人物。那你签了约书之后，现在签了约，你不管你签个什么约，是希望对方守约。我知道我们弟兄中就有在经历的，你签了约之后，对方就不守约，一遍一遍坑你，你还拿他没办法。所以签了约只是说签在那里，神已经订立了这样的约，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从约瑟的身上之后，就看到神是如何的在这个家族中守约施慈爱。约瑟整个的人生就体现了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另一方面，我们也从中看到了神的主权。因为上一次上一次那个 Joshua 弟兄主要就讲那个约瑟的故事中讲到的是神的主权。在这样的一些看上去挺惨的事，或者是这个人生有些太大的一些那个冲击、挑战、挫折的这样一些事件中，神实际上是有超出一切的主权，超出时空的主权。这个主权呢，是和神的本性有关的。我们看的圣经里诗篇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这里说：“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从亘古到永远，神永远是那位创造主，创造的主宰，还是那个世界整个宇宙万物运作的主宰。所以这就是神，他是掌握一切的。所以在约瑟的人生中，我们看到说，并不是说要神并不是让他当总理这件事情有改变，一定要让他当总理。但是呢，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想法说，哎，如果是神让他当总理的话，就让他一下子就当上不行吗？比如说那个像过去那故事中的似的，你从大街上走，突然楼顶上掉一绣球来，砰砸脑袋上了。回头一看，什么说谎？比如说是那个公主，不管长得怎么丑都不愁嫁，对不对？崩砸脑袋上了，然后你马上就是干部，你马上就可以进到那个统治阶层，这多好啊！或者说你考试那题谁都不会，然后啪你答上来，你那个状元。但神没有用这样一个过程，神反而让他用的是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经历了很多磨难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都是神的主权，所以神的主权，他怎么样的实现，完全是在神的掌控的范围之内。像我们今天那个歌里面唱的那样，我耶和华神，我们的神，他是掌握明天的神。我们明天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时空里面只不过是很小的一段的一个渺小的人，但是如果把我们的命运交在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手中，我们就和永恒连在了一起，我们就在一个最有恩典怜悯的这样的一个天父的手中，我们的人生在他的手中是最稳妥的。有个保险词叫什么呢？You are in good hands。那意思说你在这个非常一个好的一个可靠的一个手中。但是保险呢，有些时候不是 good hands， 当然那个你们买还是要买的，神是 good hands， 我们在他的手中。所以这句话我们看到说 在顺境中是有神的旨意，顺境中大家可能觉得神是有美好的旨意，在逆境中神仍然有美好的旨意。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神的旨意的话，我们经常会觉得非常的 frustrated，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非常的 frustrated， 非常的挫折挫败感。但是如果是我们想到神永恒美好的旨意，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境况中，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当然我看见大家还都不错了，即使你处在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境况中，还要坚信神的主权永远不会改变，他是永远掌权的神。所以我来到这儿之后，因为原来那个在中文教会这里边呢，我们有讲英文的弟兄在我们中间，这个 sovereign God 和 sovereignty 这个词是我从 Joshua 那里学来的。开始他祷告的时候这词儿不知道啥，听挺发懵，回去赶紧还查字典。主权的神，神有他的主权，我们在神的手中是最美好的选择，我们不能只眼光短浅，只看眼前的这个微小的利益，我们要看神永恒中的旨意和作为。所以约瑟就是这样的一位。约瑟他后来他成了，不但成了埃及全地的人的祝福，埃及全地人得以保存生命，他们全家如果不是约瑟的话，他们全家就大概就灭绝，差不多灭绝，只剩下约瑟这一个人了。因为约瑟他们全家67口人后来全家迁到了以色列，在短短的400年里面繁衍成为200多万人，这怎么繁衍我不知道，反正计划生育是肯定繁衍不出来的，这个太厉害了，400年中变成一个极大的民族。所以就体现了神他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像天上的星一样多，一定要成就。所以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们，在你我的身上，虽然我们渺小，但是神仍然掌权，仍然有美好的旨意。所以这句话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也弟兄姊妹有的也很喜欢，我也看弟兄姊妹也经常引用这句话，这是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的，我们还是一起来读来激励我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阿们，真的是神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那么再看呢，就是我们人有生命有曲折，但神有永恒的旨意，所以我们人就应当有敬畏神的心态。约瑟蒙祝福是因为敬畏神，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看到他在几个关键的环节，当奴隶的时候蒙祝福，当囚犯的时候蒙祝福，那个时候一般很难蒙祝福的，一般都是蒙冤蒙屈，蒙折磨，受折磨遭羞辱。但是呢他到处都蒙祝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敬畏神，因为他敬畏神。每一个经文都讲到说他敬畏神，神与他同在，他不敢得罪神，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到约瑟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做一点 reflection， 就一点思考，一点反思，我们敬畏神呐。大家肯定说敬畏神，敬畏神，一定敬畏神。那么敬畏神的话，我们是怎么样来敬畏的呢？比如说我们追求神，渴慕神吗？当然今天来到的弟兄姊妹，来敬拜神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你们真的是追求渴慕这位神，你们要在神所定的日子来到神的殿中，要来敬拜他，要和神来相见，你们敬拜神渴慕神。当然今天没来他们有事儿，他们也敬拜神也渴慕神，但是敬拜神渴慕神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那样一种愿望。你真的有事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敬拜神，也可以来赞美神。所以敬拜神和渴慕神就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在我们的人生中把神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当然最好是放在最高的位置。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要求提的有点低，就是放在最高的位置呢，那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些时候你看一些东西，我看一些东西可能也很重，但起码说呢，神应该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不是说好像说想起来没啥事儿干了，有点闷了，或者想这个教会中哪一位弟兄姊妹好久没见到这儿来， 随便来看一看。敬畏神就是把神放在心目中最高的位置。敬畏神就是要明白神是公义的、圣洁的。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讲道中，我们讲神的爱比较多一点，这也没错，神确实，神的本性中爱的这个方面，实际上是用这个天平的角度来讲，是稍微高过这个公义的，因为要不然的话，这公义和慈爱就没法来实施了。因为什么呢？神原谅我们的方式是他自己替我们付赎价，这是一个爱的极大的爱的表现。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不爱听说神是公义圣洁的，因为提到公义圣洁就会反差到我们的罪。所以公义圣洁是神本性之一，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一样，不可缺少。我们要认识到神是公义圣洁的，神是公义圣洁的，所以我们就要敬畏他，我们就也要追求公义圣洁。最近也有青年朋友，我们一起来讨论，他就说怎么圣经里面讲说，有那么一些事情，你要是行了之后，你就不能承受神的国了。神不是恩典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吗？怎么又让我们要不做这些事儿，什么清规戒律这样子呢？后来我跟他讲，这是你得救之后神对我们的要求。如果是得救了之后，得到了恩典之后，还是要故意做那样一些事，那真没法承受神的国，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圣洁的，所以我们要追求公义圣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自己在上帝的面前交账。当然，如果我不说这些事情，不把这个神的公义和圣洁告诉大家，你可能会说，哎，他没说呀，那牧师没说，那到时候上帝会责备我。但是如果是我们明白，我们却不去敬畏神，我们在向神交账的时候，我们会无地自容，会很羞愧。如果真的敬畏神，对罪就会敏感。刚才我说了，既然知道神的圣洁和公义，我们对罪就应该敏感。怎么样敏感呢？就是我就不会再满不在乎，有的时候犯点罪满不在乎，你跟他说吧，他还有点那个不太高兴，说的好像这怎么了，这大家都差不多好像是。我们对罪要敏感，我们就不能再用有那个贪婪骄傲，我们就不要再去传闲话，不要再去嫉妒别人，不要始终是不饶恕别人，不要始终是一种仇恨在心中，并且不要去传一些闲话，要说一些造就人的话。我们就不要去有心中有一些邪情私欲，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是有一些邪情私欲。一有这些的时候，如果真是得救重生得救的神的子民，你一定会对罪敏感，因为要敬畏这位圣洁公义的神。我们就在有一些罪念，一些有点蠢蠢欲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敏感，就会像约瑟那样，我怎么能行恶得罪神呢？所以一定是对罪很敏感。即使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知道说自己在哪个事情上是犯罪了，但是就像那前一段有那个承认他们同居的年轻人来到我这边说了之后，我说你既然有悔改的心，神一定会原谅你，因为这是约翰一书里这样说的。我们愿意去承认，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要认罪悔改的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神都会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即使是有哪个地方知道自己犯罪得罪神，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神仍然接纳我们。如果是敬畏神的话，就会对神委身。委身这个概念呢，委身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我把我的全身心投入到里面去。我知道你们都把身心投入到很多的事情里面去，全身心的投入那件事情成为你最有热情的一件事情，那个就叫你委身。那件事情谈过对象谈恋爱的都知道，那个互相之间那种委身，是不是你随叫随到，你的风雨里等半小时也不在乎，你叫你扛煤气罐扛到他父母楼上去一点也不嫌累，那叫委身，那个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 所以我们敬畏神呢，对神，对神的家，对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也需要有委身，有投入。我知道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就是参加服事的弟兄姊妹还是比较多的，很火热，我感到很欣慰，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可以从一些小的事情上先做起来，这就是一种委身的表示。我们弟兄姊妹呢，对神的话语也很追求，比如说小组都比较活跃，我游走在几个小组之间，当然比较长的在几个新小组里面，我都觉得很受鼓舞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这种对神的委身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更加的发扬光大，让我们都成为委身的基督徒。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敬畏神就会渴慕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渴慕神的话语呢，就是对神的话语有胃口。想想吃东西的胃口，都有过胃口吧？那真是大快朵颐，那一看那东西，马上馋涎欲滴，按耐不住的就想去吃，那个叫做有胃口、有食欲。对属灵的话语，对属灵的灵粮，不知道这个食欲怎么样？我知道是有食欲不振的，有时候一星期不吃饭、不吃属灵粮食，都在那儿半死不活的活着的都有，还有一些。但是呢，我们如果是真是敬畏神的话，就应该对神的话语非常的追求。我们给弟兄姊妹们预备了很多的机会，就是比如说是查经小组啊，主日学呀、啊，还有主日敬拜啊等等，希望大家能来参加。我也看到我们教会呢，主日学的参加的率比率还是不错的，大概每一个季度都是总有那40左右个人那样子，在100个人里面40%还算是不错的，跟其他教会相比。但我也不能沾沾自喜，我还老想着60%的人，他们怎么没胃口呢？是我这个饭做的味道不好，还是我们这个哪里哪个环境上有问题？但是我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机会。如果是自己在家学，学得发闷，学不进去的话，有很多很好的机会，也包括一些营会，我们也有弟兄姊妹去，都要来参加，对神的话语有胃口。我们敬畏神的主权呢，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要靠神，不是靠自己。我知道以前我也举过例子，有些弟兄姊妹就说，遇到事儿了，我马上想到的是我那些关系，七大姑八大姨亲戚，在尤其在国内嘛，那么你没有关系办不成事儿，所以要先找关系，先找熟人，先找同学、战友、哥们儿什么，找这些人。这些人最后都不管事儿，才想起来，哎呦，这怎么办啊？要不让耶稣试试？才想起他来。所以这个就不是敬畏神的心态。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呢？还是要把自己首先交在神的手中，先相信神有美好的主权，神有美好的旨意，把自己交给神。敬畏神呢，我们遇到冤屈的时候就不会自己去报复，而是依靠神的公义。我们都受过冤屈，也许你们有没受过的，我祝贺你们，我受过。受过冤屈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在某一阶段里受了很大冤屈的时候，我经常就想到说，哎，你等了以后我出头那些日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就是想自己报复。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知道说，真正施行公义的是那位真正公义圣洁的神。要不然的话，报仇像过去那个小说里的故事似的，他把他爹杀了，然后这儿子又把他杀了，然后这个儿子又把他杀了，就这样世世代代杀下去，仇恨其实都不是公义的，包括我们自己，唯有神是公义的。所以敬畏神就交在神的手中。你有冤屈吗？交在神的手中，不用非得说我一定要在入土闭眼之前要看到这件事情昭雪，彻底的平反我才甘心。要相信神有主权，神有时间，神在整个的永恒的范围里，特别是最后在末后的大审判的时候，一切的不公不义的事情都必遭到审判，都必遭到报应。记不记得圣经有句话叫做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上帝说的，神说的，不是我，上帝说的，他必报应，他是公义的，我们交给他。敬畏神才能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当然说爱神是跟谁建立美好关系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呢，也不能 爱到满不在乎，就像那个说啊，我爱我爷爷，然后呢，我爷爷跟我关系，他们总是惯着我，我做什么坏事他也不管，老是说，哎，就这混球又干啥事儿。但是呢，神不是一位糊糊涂涂的没有原则、没有标准的老爷爷。我们爱神，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敬畏神，这样这种关系才能建立的正确。敬畏神才能够放眼永恒，追求天国，就是知道那个神，神的国度美好，神永恒里所有应许的美好。我们当敬畏他的时候，就把这些放在了心中，我们才能一生很好的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今天呢，就是讲到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给我们很多的教育，让我们知道说，人生是有曲折的，但是神永远的掌权，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神一定会保守带领我们到底。我们下面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比较给力。我们看诗篇72篇第五节，来，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们要敬畏神，永远的敬畏神。下一句经文我们也读，这是新约的约翰福音4章23到24节，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就是约瑟的故事。我们看到这个人生啊，都是有高峰低谷的，无论你现在在高峰还是在低谷，我们都坚信神有美好的旨意，神有主权，并且呢，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永远守约施慈爱，所以我们就要存敬畏的心，我们把自己交在神，永远走在神的计划中，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明白了你在